我们今天早上晨诵来看阿摩斯书第七章。阿摩斯书第七章一个蛮清楚的诅咒，就是神先让阿摩斯看见了一个什么样的景象，然后阿摩斯怎么样呢？阿摩斯就为以色列的百姓向神求，求什么呢？求赦免。求什么呢？求仔细。那么当然阿摩斯看见了，一方面求仔细，一方面求赦免。阿摩斯当然会跟以色列百姓来说嘛。那么跟以色列百姓说的是什么样的？因为事情没有发生，所以人就不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本来要发生了，说这个人本来要被抓的，因为有人在那边跟他求情，结果他就没有抓。那么那个向为他求情的人去说给那个要被抓而没被抓的人，告诉他你做这个事情会什么什么结果，那个人又恨他。其实这就是真的主在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我们到一群人当中去侍奉，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侍奉，其实他们自己觉得错，他们就不会做，他们觉得这样是对不起神，他们又怎么会继续行呢？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眼光以为对的，其实在神的眼光神的指示里面，这是遭灾的。这人以为自己这样是好的，但是在神的眼中怎么样呢？他没有什么好，他是要让他要受到火的刑罚的，他变成这样。但是我在这边看的就是这个阿摩斯真是神所呼召的一个人。为什么呢？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启示他，指示他，让他看见人没有看见的。当你讲了人没有看见的东西怎么样呢？聪明人觉得说你怎么比我聪明，你怎么比我了不起，你怎么比我能干。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一个修理山树的，当一个是跟随牧放羊群的人，今天在一些自以为很有属灵知识或者有宗教意识形态的面前来讲这些话的时候，耶和华又指示我了，耶和华又指示我了。对对，这些人听到阿摩斯讲这些话，他的感触是什么？你难道比我还懂吗？你难道比我还会吗？难道你比我还能吗？难道我想的是错了吗？难道只有你是耶和华上帝跟你讲的吗？哎，我今天在读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其实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在每一个时代都发生，在每一个教堂里都发生，在每一群神儿女当中可能都发生。耶和华指示了这个阿摩斯看见了，因为耶和华指示嘛，所以他就看见了，他就体会了，或者他看见了很多现象。耶和华没有指示他的时候，他也是怎么样，也是外行嘛，看热闹啊，对不对？那么耶和华上帝没有指示他的话呢，我们人永远看外面热闹，礼拜堂该来好不好啊，聚会人数多不多啊，奉献多不多啊，事工能不能推展的顺利啊，就看了这样，问问题也是这样嘛，这个信徒有多少啊，是不是？就是说，但是当被耶和华一指示的时候，有很多事情的现象，就慢慢凸显了。耶和华指示的重点在哪里呢？耶和华指示的重点，一个是让这个耶和华一指示以后，让谁呢？让阿摩斯就看到这个刑罚的这个可怕。第二个，耶和华一直是怎么样呢？一直是就让这个先知阿摩斯就看到刑罚的原因，为什么要刑罚？原来是雅各为乐。所以阿摩斯看见那个刑罚，阿摩斯就怜悯可怜以色列，在神面前求神赦免。今天我们常常假如我们对一个人你讲的话他都不听， 等到又要上帝指示我们看见这个人的结局，他心里遭遇这些东西，他已经在饮鸩止渴了，他心里已经在陷入世俗的漩涡，已经这个无法自拔了，但是他还一直乐在其中，享受最终之乐，对不对？你都已经看见了。而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可能还是公然抵挡你、反对你，是吧？欺压你的人。什么叫欺压呢？哎，他在位置高，他有权可以欺压你啊！大家都是争在上位的，就可以行强暴了嘛？那在这样的时候，什么叫真正的先知？真正的先知，神拣选一个真正的先知。我相信有很多的原因，今天我在阿摩斯身上看到一个，就是说神拣选阿摩斯，就是神指示阿摩斯以后，阿摩斯心里面会对那些从前对不起他、从前不相信他、从前诋毁他的人怎么样呢？他仍然有一颗怜悯的心，他看见神要刑罚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会忠忠心心的去做一位守望者。那这个当这些这个神的刑罚临到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会忠忠心心的做一个代祷者。不然给你看见干嘛？不然神要给我们看见他的话，指示我们他的心意干嘛？神知道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一知道神的心意，就会到处去表现说，我比你懂，我比你会。至于怜不怜悯人家呢？不怜悯人家。会不会为人家祷告呢？也不会，是不是？碰到自己跟自己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呢，是吧？他也不会去讲，因为我讲了，我倒霉了。管你是神的心意对他们怎么样，要提醒他们。而且这个我讲了我倒霉，这个还有两方面的意思，就是我讲了他们不听，我何必还继续再讲呢？但是我在看阿摩是不是这样的人，而且在我们生活周围的呢，我们人都可以说，在我讲的是神要我讲的话，没有关系。你等到有一天看到他知道他讲这样的话要受苦，他还要再讲嘛？他讲这样的话是要受罪，他还要再讲嘛？他这样讲，讲了以后怎么样？这个结果出来了，他是幸灾乐祸呢，他还是为神的百姓祷告，祈求求主赦免之心呢？这边有很多的现象。还是有人要强调，这是神的话，为什么？因为在基督教里面，只要高举这是神的话，我掌握了解释圣经的这个地位的时候，我就掌握了基督教了，不是吗？啊，就像以往的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层面，谁解释了什么叫做什么这个意识形态，他就是一个掌权者。今天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说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那个真正看见了神的心意，而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还是我们因为自己想做神，所以说这是神说的？其实神说什么根本不在乎，在乎是我说的你要听。这样的话怎么办呢？这样的话何等的可怕！第三个，耶和华上帝在指示他这个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没有看见。没有看见这个阿摩斯在里面祷告，也没有看见阿摩斯在里面替以色列人求情。我从第三件事情，我里面有一个蛮大的学习。一个蛮大的学习是什么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而神手中，而这个主的手，主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问他：“你看见什么？”他说：“看见，我看见准绳在上面。”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么，阿摩斯为什么不为他们求呢？一个可能在生活中的，一个可能在什么中的，这个在属灵里面的。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再讲我的分，你们不要把我的分享当作在解释圣经啊，我很真实的，很真实的，是给我，是主给我的提醒，是主给我要看见的，以后在我生活的里面，那是我要走的路。我看见这些东西不是要为了跟你们来分享。神拣选以色列的这个始祖， 神以后慢慢赐福这个民族，让他们建立一个国家，特特的颁发这个颁布律法，特特的在他们中间设立祭司，特特的在他们中间让西安真的，虽然耶和华上帝他不可能去住人手所造殿，但是他也知道人的软弱，而人需要个教堂，这是人的软弱。但是神也知道我们没有个教堂，每个人都有一个家，一天到晚要飘火嘛，人总想要固定在一个地方嘛，对不对？人的这种的想法，上帝也知道，上帝也怜悯，所以神对以色列民来讲，身心灵你要我都给你。而且最宝贝的是神把他的心意，神把他的律法，神把他的律例典章，就像准绳一样的摆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神的百姓按照神的准绳在那边建造。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建造教会，我们都是我们是按照圣经，我们在那边侍奉，我们按照圣经，我们在那边教导。对，我们都可以这样说。等到有一天，神要拿起他自己的准绳来量我们的。以色列人按照他们自己做的，他们有没有守律法？有。他们有没有讲律法？有。他们没行律法，他们自己觉得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照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是不是啊？这个骆驼嘛吞下去，蜢虫嘛滤出来，是不是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跟那些行律法的人讲过这样的话，大的虫嘛都吞下去了，一点点小的东西嘛你们在那边吹毛求疵啊，是这样。今天我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整个以色列人在雅各家，不管是南国北国，他们还是有律法，他们还是有祭司，他们还是有祭坛，他们还是有什么都有，他们还是有他们的这个圣殿，有他们的宫殿，什么都有。他会知道他这样做是不符合神的这个准绳的吗？他知道叫民族孤犯，这种人是邪恶的人。还有很多人怎么样？还有很多人是很单纯、很无辜的人。别人怎么解释律法，他就觉得这是对的，所以就照着这样去做。哎，到最后是神拉着准绳来看我们的建筑的。我们建筑，我们的侍奉建筑的是按照这个准绳吗？我们在那个地方这个生活是按照这个准绳吗？我们的心里面所存的是按照这个准绳吗？今天多少人他知道这个道理，他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管圣经里面讲到有一天神要拉着准绳在其上。为什么要拉准绳在其上？就是看看你这个地方，你的建筑，你的建造是跟按照这个准绳的标准来建造的吗？这个角度是一样吗？长短是一样吗？高矮是这个按照神的心意吗？还是按照我们自己，或者有的时候做了太超过，我们还觉得我们做了太超过的部分，我们觉得那是什么呢？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热心，对神的爱。有的时候我们做到不到的地方，什么我们做到还不到的地方就觉得说这是我们尽了本分，等等很多的东西，成为我们极大的在神有准神的下面，我们的一种的自欺，我们的一种自满。但是有一天怎么样呢？有一天神要拉在准绳要拉在其上，衡量什么东西呢？衡量什么呢？衡量他们的秋坛，衡量什么呢？衡量他们的圣所，衡量什么呢？衡量耶罗波那家。我看到这三方面的东西给我感触深了。所谓的感触深是什么呢？秋坛是献祭的地方。今天我们讲这个教堂是聚会的地方。教会假如这个教堂这个也是一个什么样的话，这个祭坛假如是教堂，你是教堂里面的讲台的话，真的我不晓得，今天很多人真的把教会里面的讲台当作非常重要一个东西，哇，霸着讲台不放，或者想要拼命的挤上讲台去，是不是啊？这个各式各样奇奇古怪样样事情都有。但怎么样呢？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说他要怎么样呢？凄凉，秋坛凄凉。我在这是我的体会啊。 今天你看有多少的教堂讲台是凄凉的，没有主的话，哪怕你有柚木做的讲台都没有用。等到一个讲台哎，没有那个讲台，那个讲台没有这个话语，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讲台只是炮台，讲台只是发表政见，讲台只是推广社会福利的一个平台的时候，没有起这个作用的时候，没有起神要借着讲台来传讲他信息的时候，心意的时候，这个讲台就是继续在他也是荒凉的嘛，不是吗？圣殿必然怎么样？圣所也必然荒废，圣所也必然荒废。我要讲的就是教堂，今天多少人荒废在那个地方把它卖教堂？今天你以为你有钱去买教堂，那不是你的钱，对不对？爱主弟兄姊妹奉献的钱，有一天上帝的准绳量在他们奉献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会得什么喜悦？对不对？你真心为了爱主缘故没有关系，你真的愿意舍得拿出钱来，这个东西奉献这个钱，神是按照我们的心，有一个准神的在那个地方，上帝会拉起来有一天的。但是用人家的奉献乱搞的人呢，有的是乱搞，有的是乱不搞，什么都不搞，怕像有1000两银子一样给他埋在地里，好像逃避责任。今天你可以去看，有野心的人家一天到晚用人家的奉献，胆子小的人什么钱都不敢用，为什么呢？怕负责任。都有一个光景，什么光景呢？上帝没有向这些人说话，所以用嘛也是乱用，不用嘛也是不合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啊。今天我们去给他建议，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你也太超过了吧，对不对？然后拿出一段圣经来说，应该做，应该做，是应该做，你做啊，你为什么去叫别人做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你看祭坛，献的祭物神不喜悦，献的对象又跟耶和华无关，这个祭坛又是干什么？圣所必然荒废。你有圣所干什么？搞到最后，这个撒玛利亚人说，我们的祖宗说，这个敬拜应该是在哪里？应该在山上。你们说应该在城里，耶路撒冷城里面。搞来搞去，搞到最后都是应不应该的事情，是心灵和诚实。今天都是这个所谓的装饰整齐去敬拜神，我们现在都是加强伪装去装饰神，去敬拜神。装饰整齐是一个意义，加强伪装是个意义。今天我们到圣殿里面去是加强伪装了才去，还是装饰整齐了才去？今天有人用装饰整齐什么？就是要穿西装打领带叫装饰整齐，还有穿皮鞋擦了亮亮的，这也是，这是外面的东西。还有一种装饰整齐是什么？还有一种装饰整齐就是真真实实的把灰抖一抖，把脏的地方擦一擦，怎么样？诚诚实实的面对上帝。什么叫加强伪装呢？装的地方外面穿件大衣，这个叫是加强伪装了吗？今天我们到圣殿里面去是朝见神呢，今天我们到圣殿里面去是敬拜神呢，今天我们到圣殿里面去不是时装表演，也不是做秀去给人家看呢。你说一个圣殿搞到最后是变成是作秀的地方，都是给人看的地方，你看你，你看我，我看你。假如没有真心诚意用心灵和诚实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到圣殿里面去遇见神朝见神，这个圣殿要给他摆着有什么意义呢？下面一个是我必兴起到来攻击耶罗伯安的家。为什么兴起耶罗伯安攻击耶罗伯安的家呢？可能耶罗伯安是个始终勇者，是他要从大卫家分离出来的。他从大卫家分离出来的目的，不是因为要以色列人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个耶罗伯安要把10个支派从这个大卫家分离出来是为什么呢？他不想听人家的，他要别人听他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以后所有一切从耶罗伯安家开始让以色列百姓在灵性里面堕落最大的原因。当一个人要你效忠的不是神的时候， 到最后你要讲了吧，你要爱耶稣啊，爱耶稣就是爱我们教会，爱耶稣就是爱我这个差会组织，爱教会就是爱我所爱的这些东西，你要小心。为什么呢？要看的是他真是要我们爱耶和华，还是他真正要，他真正要我们是巩固他的权利。耶罗伯安发现了一个让以色列神的百姓分裂的一个实质真正的原因，他不是为了遵行神的话，他不是为了神百姓灵里面的益处，他是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的利益。对，神有怜悯，耶罗伯安这样，上帝怎么样呢？上帝让以色列国还在，他不因为耶罗伯安一个人，他就把他的百姓，这个北国就一开始就刑罚，他有没有刑罚耶罗伯安呢？有的，就你错了会刑罚你，但这个根源源怎么样呢？一直在他的这个家族的里面，一直也在这个以色列国的里面成为使用。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国的历史，不管是历代志，不管是这个列王记，你去看，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以色列十九个王，圣经里面都说什么什么王什么王，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总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现在最重的那罪。假如你们读圣经熟悉的话，这是什么呢？就这一个为着地位，为着政治，为着权力，为着什么东西的这个根，一直在北国以色列许许多多掌权者的心里面。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耶稣什么呢？你要真的给你，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摩西什么呢？以色列百姓去跟他争权的，他也不跟他们讲什么，他也不去对付他们，他也不去这个用各样的策略方法，对不对？去预防或者去对付，是这样。摩西他只有在神的面前，神啊，这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他们今天要来争权，他们今天要来什么什么，耶和华只跟你说话，他不跟我说话，你有大到什么地方去？摩西就是到神的面前说，这一群是你的百姓，耶和华上帝啊，你要怎么做呢？等到神要刑罚自己来跟人家夺权的人怎么样？摩西还要为他们祷告的嘛。今天我们呢，一个人来跟你夺权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把他看着像敌人一样，你恨魔鬼都还没有像恨那个弟兄那么恨了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摊在阳光底下让人来看看。而耶罗刀剑刀要攻击耶罗伯安的家，你慢慢慢慢去看，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的，到以后慢慢你就看见了，这个根是从这里来的，要从这个根的地方去给它切下去，神的刀要从这个地方把它切下去。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光景，以色列人没有看见，而怎么样呢？这个祭司没有看见，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祭司没有看见，百姓没有看见，君王也没有看见，因为君王的根都是从耶罗伯安这条线来的，都没有看见。以后就会发生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七节的这么一件事情，需要阿摩斯他在那个地方来说明。这是一个什么呢？祭司听到阿摩斯讲这个话，今天我们觉得阿摩斯是先知啊，因为你读圣经知道了，这是你的道理，阿摩斯是先知，应该听先知的话，这是你的认知，不是你的事实。今天最可怕怎么样呢？在这个时代，先知讲话了，你根本不认为他是先知，先知讲话了，你根本不认为他是从神那边来，爱这个意思，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这些人。你今天发现有很多人怎么样？很多人常常是当权者的情报眼线，有没有？你同意吗？就是说，祭司是为什么服务呢？祭司不是服务神，祭司不是为上帝服务的，祭司是为政权服务的，祭司是为什么呢？祭司是为有地位的人服务的。今天在一个基督教的组织里面，你到底是服侍神，你还是服侍这个组织的领导？你跟我讲， 你在社会上面的工作，你到底是这个听这个公司里面的老板的话，你还是按照你自己的理念在公司里面做你想做的事。我们受的训练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没的，一天到晚到领导面前去打小报告，这个人又这样了，这个人又这样，这个人又这样了。你看看阿摩斯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这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如此说。因为他假设阿摩斯要背叛王，所以呢，他所说的话就可以做这方面的解读。假如这一个祭司，他把阿摩斯讲的话直接跟阿摩斯去，直接去跟以色列王耶罗伯安讲，讲什么呢？讲说阿摩斯是这样这样讲的，神告诉他。阿摩斯在讲话的时候讲说，耶和华叫他如此说，然后讲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王你自己去研判。我觉得这个人在讲述阿摩斯做的事实。但是假如有一个人，他先前提假设这个人是来搞乱的，这个人是要来把我们这个礼拜堂里面的人带到别的地方去，是要来改变我们的，是要来干什么的，他先有一个前提的假设，以为是这样，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根据他思想里面的以为去解读别人的话，我觉得这是蛮可恶的，尽量不要做。真的，我劝弟兄姊妹不要做。你再聪明，你也不会所有暗中的一切你都了解，每一个人的心思你都知道。我们只能够讲事实，不要加油添醋。他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们有一天，人家问你说某某人怎么样啊，你对他的感觉不要讲。你问我对他的感觉吗？哎呀，对不起，领导，我怕我对他的感觉影响你对他的感觉。你要问哪一件事情啊？我知道了，他是怎么怎么做的，他怎么怎么说的，我告诉你。今天人跟人之间会产生那么多的矛盾，就是听的人把讲的人以为他是这样，然后呢，就去解读他讲的话，越想他就是这样的人。当你怀疑一个人呢，当你怀疑一个人会偷东西的，他一进你家，你就开始在提防了，是不是这样？他帮你要擦擦桌子，你就怕他要拿你桌子上什么东西。其实人家是好心。这叫什么呢？疑心生暗鬼了嘛。其实我们常常怀疑人，我们不相信人。对世界上人不值得相信。你怀疑也没有关系，不要把你的怀疑讲出来。而且不要存着一种恶心，因为你不想听，是不是啊？啊，求他们要这个凄凉，是不是啊？圣所们要荒废，你听在耳朵里面不舒服。你是个祭司，这个亚玛谢，所以你怎么样呢？你就想用政治的力量怎么样来对付这个阿摩斯？真的求主怜悯我。你看到最后在耶稣那个时代，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呢？以色列的祭司长、文士、长老这些法利赛人到最后还是要用政治的力量来除灭耶稣。今天大家都是信耶稣的人，对不对？这个是变成这样的嘛？啊，弟兄姊妹之间有点嘴炮，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为什么一定要到有地位的人那里去呢？你们自己不能够处理吗？不能一个老鼠一个相爱，一个接纳，一个包容，到最后为什么一定要到觉得是有地位，他一出口就是代表权力的那个人那边去来解决呢？有两方面，人就是诉诸权力，不是诉诸神的爱。 为什么呢？因为人就是喜欢争这个位置，因为在这个位置就能讲话了，所以搞到天下大乱。求主怜悯我们。亚马逊会这样，我们会不会这样？他是要背叛你。假如说祭司应该讲的是什么样的？这个人要背叛神，对不对？那背叛你君王，这个你做得好，人家就不会背叛嘛；你做得不好，人家会背叛你。这个头脑不用头脑想，用膝盖也想得通的吗？你是王，别人就不能反对你？你做得好，别人为什么要反对你呢？是这样吗？但是你是个祭司的亚马逊，你应该看重的是阿摩斯有没有背叛神。阿摩斯讲的话是不是从神来的，这是你要关心的嘛？你不是站在一个王的立场，他要背叛你，他讲的这些话怎么样呢？这个假如用我的话比较稍微尖锐一点讲，就算是神的话，我这一回担当不起，要他以后不要讲了，扰乱军心，是不是这样？很可怕的。但是你要小心，我们人里面都有这样可怕的心。当你走地位的路，当你做任何事情想要诉诸地位的时候，这是某某主席讲的，这是某某同工讲的，这是某某什么人讲的时候，这个话不要讲。人家讲的对你吸收进去了，就是我可以说我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受着某某人的影响，但是这真是我深思熟虑以后我现在愿意接受的一个想法。我告诉你，我不要用权威去吓唬人家，对不对？在基督之家只要讲说是寇世元讲的，对不对？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地方都在讲某某人讲的，你去讲某某人讲干什么？你讲讲你对神的体会，你今天是怎么想的，去跟弟兄姊妹分享嘛。一个人想要征服别人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地位，他一定要用一个有地位的人的话来造人家。用我来讲，就是还没有出息的人了，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你不要用人，你大胆一点，胆子大一点，也不怕神行嘛。你说神讲的，你讲嘛，你只要讲这个话，我佩服你了。假如你不敢讲的话，不要去用这个人讲，那个这个长老讲的，这个牧师主任牧师讲的，这个大爹讲的，不需要用这个讲嘛，这个讲没有意思嘛，他们也是个人嘛，是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的领受都有限嘛。我最近常常跟人家分享的是，就算我领受的是100%从上帝里面来的，那我领受的又是上帝整体丰富里面的几亿分之一呢？求主怜悯我们。而阿摩斯怎么样自述呢？阿摩斯说，我没有政治地位，我从前只是一般的人，很普通的一个人，只是个这个牧羊的人，修理山树的人。意思就是说，我有几个脑袋可以来背叛王，但是我蒙了神的呼召，神要我讲的话，我怎么能够不说呢？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啊？今天一个上帝真的对他说话的人，他不会觉得他人为言轻，不会的。今天我们很多人怎么样？我不敢讲，为什么不敢讲呢？因为我没有地位，我在这个组织里面，我也没有什么讲话的余地，所以怎么？不，你该不该讲话，不是你有没有讲话的地位，是神有你有没有体会从神那边来，神要你讲的话，这是重点了吗？是不是这样？社会上是这样，领导讲话了，你不要插嘴。他的意思什么？今天我在以色列国家里面，在你王宫的里面，我没有办法讲话。但是神把我从叫我不跟从羊群了，叫我这个不再去修剪桑树了。耶和华上帝呼召我，要我向我民以色列人说预言，我还要离开我犹大的家。你看前面怎么说的？这个王说好了，这个亚马逊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嘛，要逃往犹大地区，为什么呢？”这个犹大地才是你的地方，你跑到我这个地方来干什么？其实我在读的时候，你到犹大地那边去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就好，你何必跑到北国来抢我的饭碗呢？大家听懂这意思啊？这个亚马逊是个祭司，伯特利那边的祭司， 今天有多少的人，别人来讲神的话，以为在抢他的饭碗？你到别的去，你到别的地方去糊口就好了，何必到我这个地方来抢我的饭碗呢？哎，你是犹大国的人，你去犹大国的这个找事情糊口骗饭吃就好了，怎么跑到我这个地方来跟我抢饭碗呢？今天我们多少人有这样的心态啊？求主怜悯。而阿摩斯很清楚知道，他不以他的出生地，但是他很肯定的是，耶和华上帝要他到以色列去向神的百姓说预言。等到我们这个东西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下面我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还不是说这个阿摩斯要怎么样来预言这个亚玛逊到最后会变成怎么样子，是很凄惨的结果。那个结果不是阿摩斯咒诅他，那个结果是他自己所做的必然有的一个结果。就好像一个人看到一个人从来不读书，到处玩，那个人就跟他讲说，好了，你明明要留级了。不是那个人咒诅他，是他这个结果让他会留级。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哦。我下面要讲的是什么呢？一个真正的先知。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先知太多了，还有人训练人家做先知的，是这样啊，大家很小心。我的意思也不是教大家怎么去分辨，我觉得分辨是神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真正碰到自己以为自己是先知的时候，自己来问自己一下，真正的先知，上帝指示他的，上帝要他说了，他都相信，不然他怎么去说？今天我们看多少人，神说的，你在生命里面从来没有看见他相信他所说的这件事情，照着原句行。他说神说的是为了加强他的说服力，去说给别人听的。不，一个真正的先知，他相信这是神要他说的，他哪怕在说的过程的里面会受苦，会受罪，会损失，他都说。今天我们看，今天多少先知选择性的说，对他的事工有帮助的是神说的，对他事工没有帮助，对别人的事工有帮助的时候，他不会去劝勉别人说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他自己的事工，为他的地盘，为他的范围，在那个地方利用，这是上帝说的。等到一个真正的先知怎么样，真正的先知是神的心是希望所有他的百姓都这样，所以只要别的地方有这样的事工，他都会去把神的话去跟他讲。讲了以后怎么样呢？就是有人听了，愿意去帮助那一个单位组织，他心里很高兴，这才叫先知，不是吗？先知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选择性的讲神要他讲的话吗？没有可能嘛？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嘛？这个先知有可能说，这个选择性的讲神的话，讲这句话别人要讨厌我们不讲，讲这句话别人会喜欢我们就讲，这个会是神指示他的吗？阿摩斯他从来不觉得他地位低，他珍惜的是神真的跟他讲的话。今天多少人在教堂的里面还要争地位，他以为没有地位他讲话就没有用。真正没有讲话没有用的是神没有要我们讲什么，神也不指示我们看见什么。假如这是今天现代基督教界的悲哀的话，这是一个最大的悲哀。我们去低头祷告。